今天是最后一天，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时间很快哈、哦，那师傅尽量的讲哈、哦，那也不要太快，那但是呢，我也不要把速度拖得太慢哈、哦，我就是适中的这样，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啊、哦，那因为过年也快到了哈、哦，那我师傅下礼拜二就要回加拿大去了哈。哦那过年你没办法跟大家见面所以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长佛法精进福慧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昨天所讲的来辩中辩论辩中辩论辩中辩论呢？以七章七品为主要对哈，然后以进行国作为他的一个安排哈。那么进来讲义上书上有进进共生文的进行国是进是包括哪三部分？相变相品然后呢变藏，然后呢变真实，对不对哈？这个是进行呢，行是修对治修分位修对治修分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是给大家好来给大家看一下了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是纲要有没有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涉大那个辩中辩论的章节。有没有相藏真实有没有看到那我们现在相藏真实修对治修分位是行，然后国还有无上乘有没有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品这个就是我们辩中辩的所有我们现在在讲哪里我们现在在讲相我们在讲辩相，这样了解吗那么变相有分三大部分来谈变相他讲的其实就是讲唯识相啦，或是讲虚妄分别相，虚妄分别相就是唯识相，这样了解吗好，那么变相品里面分成三大部分两大主题，变相品三大部分两大主题，哪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有相无相，什么是有相，什么是无相，对不对那什么是 有相？有相的内容是指虚妄分别是有相，对不对？那什么是无相？二举空，二取是无相，所以叫做二取空。记得二取是无相，无相就叫做空。这样了解后就叫空相，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分成两大部分呢，两个主题，一个叫做虚妄分别相，对不对然后一个叫做空相分成这两大主题。那第一个有相无相就在讲虚妄分别是有相，二取是无相，这个叫做有相无相那细节上就讲虚妄分别还有空相，我们昨天已经把前面的前言还有怎么样有相无相讲的，对不对那我们昨天也把虚妄分别讲了一半虚妄分别分成六个章节六个章节来说，第一个自相，自相是虚妄分别唯识唯性，这样了解色相三相，以三相色一切法，所以叫做色相以三相色一切法相，三相哪三相？依他起、片计所执、缘成时，三相对不对这个就是以三相摄一切相。第三个入无相方便，这里跟你讲怎么样从有相入无相，对不对怎么样由虚妄分别，然后呢慢慢次第的在虚妄分别上破除二取，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入二取空相，对不对这个就叫做入无相方便。 那么入无相变的次第是怎么样？第一步，第一步什么？第一步为是无尽，叫做依是有所得，怎么样？尽无所得生嘛，对不对？第一步为是无尽，第二步呢？以尽泯是，就是无尽，对不对？那么是也同时怎么样？乱世而希望不存在，这样了解吗？第三步呢？二取空相，对不对？一是有所得，是无所得生；一尽无所得生，一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啊，接下来呢？由是有德性，亦成无所得，故知二有德，无德性平等，对不对？到最后呢，如果是观行的话，到最后连二无德的二取空也要遣除，才能入见道。这个叫做入无相方便，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讲第四个差别异门相。差别异门相，也就是说，那虚妄分别为是为性，它为什么叫做分别？它虚妄分别的具体内容指的是什么呢？就叫这里讲的差别异门相。颂，差别异门相的颂啊，来，我们来看它的颂。来颂哈，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为了尽民心，亦别名心所。有没有看到？所以虚妄分别虽然是为是为性，但是它是能分别的。所以具体的说，叫做什么？三界心跟心所法叫做能分别，了解吗？三界的心跟心所就叫做能分别，所以希望分别它是能分别，所以呢，能分别的唯有心跟心所叫做能分别。白话啊，欲色无色等三界，有没有看到的心心所法就是希望分别相，就是希望分别，心以了尽的总相为主，而心所以了别尽。以了别尽的别相为主，所以心缘总相，心所缘什么别相，这样各位了解吗？这个就是所谓的差别异门相。因为虚妄分别虽然是叫分别，但是呢，这个分别里面有不同的种类跟不同的分别。三界的心心所法就是什么虚妄分别。那三界的心跟心所呢，以七转世的心跟心所为主，这样了解哈？那这里面呢，第七世为缘阿赖耶，这样了解哈？所以它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影响很深，因为它不会缘其他的。第七世为缘阿赖耶，把它执为我，这是第七世唯一的功能，也是最强大的功能。因为他这样把阿赖耶圆为我，那就一切都有我执啊！那么其他的各种分别呢，就以前六识，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识作为分别。那每一个识有它相应的什么心所，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总说虚妄分别就是三界心跟心所法，因为心心所法才能产生认识，才能产生了别啊、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心，心就是我们所说的事，这样了解吗？我们心一般来讲所说的事，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心就是指事哦，一般为事里面分心、意、事，对不对？比较完整的里面，这时候的心，我们讲心、意、事三个对立起来谈论的话，心是指阿赖耶哦，这样了解吗？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特别这样讲的话，我们一般讲心，然后能认识外境，这时候讲的心是以六识为主，这样了解吗？因为心能了别境嘛，所以这时候的心就以六识为主。那六识里面就是有第六识跟前五识。 那么在辩中辩论还有早期的唯识学的都是以意识为根本，这样了解哈，前无识是意识的怎么样不同作用，哦，这叫做心，这样了解哈。那么还有心所，哦，心所呢，虽然在唯识从或是在阿毗达摩里面把心跟心所法分开做解释哈，但是我们要了解哦一件事情，就是说心缘种相，心所缘别相哈。然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心所虽然在阿毗达摩里面包括到了唯识是说明的非常清楚，而每一个心所法都列出来，但是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心所法的分类跟说明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心理学嘛，可以这样子想，分析心理的嘛，它是一种应用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不是分析心理学。这个师父在很多地方曾经说过哈，它是一种应用心理学，不是分析心理学。啊，什么是应用心理学跟分析心理学呢？分析心理学就是去分析心跟它的作用，然后把它分析到最后，把它分门别列之后呢，会觉得说每一个有它的自性跟特质，所以两个会有绝对的不同点。阿内了解哈，它会有绝对不同点。那你会这样听起来说，师父，那这样好像也是啊，没错是这样。那应用心理学呢？应用心理学的目的是什么？哎，应用心理学的目的呢，是我们分析心所去，实际上是拿来运用的，运用的哈，拿来运用观照。当我们对东西产生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心理作用，然后从中去观照我们自己在这个心理作用上起了善还是不善，对不对哈？那起了善要怎么样继续增长，起了不善怎么样，要马上怎么样慢慢去把它制止，所以叫做断恶向善嘛。所以四正勤里面有怎么样，以身上令增长，为身善令其生，以身恶令其断，为身恶令其不生。这就是很明显的在谈我们内心的一些状况，所以叫做内观，这样了解吗？内观当然有禅定的时候的观，那个比较深，但是佛教严格讲内观，在分析心理学的时候，其实从阿含经以来都是在观照自己的心念的升起，是善是恶，那升起来是善应该怎么办，是恶应该怎么办，所以叫做六根门头好修行，眼对镜产生事，事是跟善的心所相应还是跟不善的心所相应，这样了解吗？那善跟恶有大方向的善以及大方向的恶，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过白话明门论呢？有有没有读过俱舍论呢？没有，不过没关系，有读没读，总之白话明门跟俱舍论里面是不是都有在分析心所法，对不对？那心所法里面是不是 有善有恶的，有些心所是善的，有些心所是不善的，对不对？那有比如说有大地法啦，有大不善地法，对不对？有各式各样的，那这些呢只是给我们做观照啊。比如说善法有什么惭跟愧，不善法有什么无惭无愧，对不对？然后呢不善法有睡眠，有睡眠睡觉啦，对不对？那里面比如说恶作，掉恶作，那是属于中性的，对不对？可以对好的起恶作，可以对不好的起恶作，对不对？当然有各种的，还有比如说嗔，有愤恨恼嫉奸，那么嗔是种相啊，这样了解吗？愤恨恼嫉奸都是怎么样别相啊，都是比较维系的，就是说在种相下面怎么样随烦恼，这样了解哈？所以师父刚刚讲什么，你讲我们分析的那么多的这些心所法目的是什么，观照嘛， 是拿来运用的嘛，所以呢分成多少心，那当然多少心是比较固定的，一般来讲就是传统讲 六个四，眼耳鼻舌身意识嘛，然后到了唯识学讲七跟八，但是第八识呢虽然也说它有维系的了别作用，但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控制第八识怎么升起怎么见怎么像，这个是排除掉了。第七识也排除，为什么？为什么七八识的了别都被排除掉？我的排除掉是你没办法关照到它嘛，对不对？因为你没办法控制它。第八它就是怎么样，一个欣喜的总仓库嘛，大方向来讲啊，虽然说到成为师论也说它有见跟相，不过它整体来讲它是运，它是任运而运作的，你没办法去控制它的，这样了解吗？你没办法直接控制它。第七识呢，反正第七识它长很长升起，就是指第八阿，就是指阿赖是为我，你也没办法直接去控制它，因为除非你断了它，除非你断烦恼，不然它就是一直升起。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修行，为能控制、能关照的是哪一个？第六识，第六识。那以第六识为体的前五识，也多少可以，但主要还是第六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修行都是透过第六识。那所以我们的观照也还是第六识，因此我们分这些心心所的时候呢，其实是怎么去运用它，所以呢我们就分成多少心所，这样了解，所以它不是光分析到维系就啊这几个不变的哦。那如果是分析心理学，分析到心所的最后认为说就一定是几个不变的这样子，那会有问题啊。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阿毗达摩里面乃至唯识学里面讲的心心所，心心所法，心大概差不多了，数量差不多，心所数量不一样，南传讲的数量也不一样，甚至可能更多，可能把同样一个东西分成更微细，对不对？那同样是四心造的，从四心造的白法明人明门论跟俱舍论唯识三十颂里面的分类，心所分类怎么样？不一样，数量不一样，对不对？分类不一样。所以有些人问说，哎，师父，啊，为什么在俱舍论里面世亲菩萨把这些心所放在这个地方，到了成为师，到了唯识三十颂或白法明门论再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才对？哎，都对啊。你有听过禅宗的故事吗？六祖慧人的故事吗？啊，什么故事？有两个人在扫地，啊，然后一个就说啊，叶子为什么这么多？哈，他就说因为怎么样，风动，所以叶子就掉了，对不对？啊，然后他的师兄就说不是风动，你觉得多是你心动。对的，所以你心动你才会觉得叶子为什么掉的那么多。那一个就说你瞎扯，我心再怎么动，如果风不吹叶子会掉吗？然后另外一个就说叶子掉是自然现象，但是呢你觉得它掉就是你心在动，然后两个就争啊，对不对？争一争跑去问师父，对不对？师父说什么？他就说我说叶子掉，所以呢很多叶子在地上，师父我这样说对不对？师父说什么？你对。然后呢另外一个说师父其实是他心在动，如果心不动的话，叶子再怎么掉其实无所谓，对不对？师父你觉得我这样境界高不高？对不对？你对。然后旁边的侍者就很纳闷，说啊，他就问师父说，师父那到底两个师兄哪一个对？师父怎么说？师父说都对。那怎么样？到底谁对啊？没有，这个是一个故事的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没错，都对，因为它不是分析心理学，它是什么？应用心理学。所以呢，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归纳？最重要是我们怎么样去观照，这样各位了解吗？哈。 所以呢，我们这个信心说法一定要了解，说谈这些信心说法的时候，是谈怎么去关照我们怎么去看待事物，看待事物的时候呢，升起了怎么样的心，然后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到它，关照在它，然后呢，慢慢去降服不好的，让恶法消除，让善法增长。这一些信心说法的分类，就是因为要用来运用关照，这一些叫做内观。啊，你了解哈？我们修行这一步很重要哦，不然的话哈，我们如果不做内观，学佛人跟没学佛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哈，当然有很多不同，我昨天也讲过不同哈，但是在修行上呢，最重要就是一种最内在的觉照。内在的觉照，从阿含经以来一直都讲内在的觉照。什么叫内在的觉照？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话或跟你应对进退里面呢，我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心？这一定要去关照的。哦，你如果一辈子不做关照，那你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起善，什么时候起恶，什么时候应该去对治，什么时候要去降服，什么时候呢善法起来了要去增长，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你每天只知道诵经拜佛、礼佛、念佛、念咒，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哦，这个都是入道的辅助方便，这样了解哈，都是助道之变。《辩中辩论》里面讲的非常明白，普就是那个普贤十大愿的修行的实质，对对哈，礼佛、忏悔啊、礼敬啊这些东西哈，他说是助道之变，就是说这些也是修行，但呢它是助办。它叫做助办，根本的是什么？戒定慧、六度万恨。但是这些戒定慧跟六度万恨，我们以戒定慧来讲的话，好，我们不要讲深了。持戒，持戒，你能迷迷糊糊的吗？你是不是该说我现在的身口这样子做是不是违犯？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你是不是要觉照到？你不能每天迷迷糊糊的，那迷迷糊糊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持啊？对不对哈？那我心念起了什么，对不对？意念上起了善，起了恶，第一步先知道。不然的话，你意念上起了恶，想偷人家的，你根本不知道，不觉得这个是不对的。等到你做了拿了人家东西呢，你还迷迷糊糊的，我们会找很多借口认为这样是对的，对不对哈？比如说买的东西，水果买一买呢，或是菜买一买呢，要走之前怎么样？顺便拿一把葱，那老板也不知道说你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比较熟也不好，但是事实上这个应该是不好的啦，因为什么？你没有经过老板同意，那这个就是很模糊的地带啊。那你说师父到底这样有没有犯？那你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就表示说你没有在关照啊。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些修行就是关照，从持戒修定。那修定要不要关照？还是坐下来？眼睛一闭，双盘一瞪，坐下来，那就是打坐了。我告诉你，你平时如果不内观、不关照的话，你根本坐不起来的。平时打坐，你平时就要训练正知正念的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平时若喜欢唱歌跳舞的话，哦，你平时如果喜欢唱歌跳舞的话，哎，你没办法打坐的。为什么？因为你心很乱，唱歌跳舞外境的这些东西，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内境、内心。然后呢，就叫做熏习，你了解吗？哈，你把它想想看哦。你昨天如果去尾牙，对不对？哈，如果你公司昨天就昨天可能没有了哈，过两天尾牙啊，星期六是不是？尾牙今天哈，哦，你今天好好上课哈，不要一直想说，今天等一下尾牙哦，我要去哪里？尾牙，那很多会怎么样？唱歌啊，哦，然后呢，我们老档来上来唱一首啊，这边有没有档的做董的？有董有是当董事长的，跟我讲一下哈，然后今天上来唱歌，唱得很高兴，唱。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能打坐吗？你不要跟我说没有，我动静自如哈，不要骗人，对不对？这一定是熏习，这一定是影响的嘛。如果你跟我说我动静自如，那表示你没关照。你绝对没有在关照的，哦，如果你会觉得说啊，我坐下来昨天的那个整个尾牙的情境，抽奖摸彩，摸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一直在 我告诉你，一定会第二天起来，连洗一洗坐下来，那心一定不平静的。那如果你能察觉到是心的起伏不平静，就表示你真的有在关照。哦，所以呢，很多同学如果跑来说，师父，我最近打坐非常好，我是会有点担心的。这样了解哈，你是真好还是你根本没有在关照？那有人 跑来跟我说，师父，这个打坐真的有点难，我每次坐下来不久心就开始跑掉。表示说他有在进步，有在关照。这样了解哈，那关照什么？关照内心的心心所法嘛，对不对？这些心心所法不是都是善，有善有恶吗？对不对？有不善的有什么吗？就是关照我到底起了什么嘛，起的贪念还是起的嗔念，还是无警觉性的怎么样？不知不觉啊，对不对？的痴嘛，这些心心所法都是用来做关照用的，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应用心理学啊。那这样以后不要来问我说，师父为什么南传谈那么多心所法，北传又怎么样啊？怎么世亲讲的跟那个讲的又不一样啊？那到底哪一个对？你不要来问我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已经回答你了啊，都对啊，你要不会用。都没有用啊，你会用都很好用哦，这样了解哈。好，来看讲记，前面说依他起是以希望分别为信，有没有看到？依他起是前面说依他起以希望分别为信，希望分别具体当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本颂说三界心心所是希望分别的依他起，希望分别的差别相都是希望分别。但这次希望分别有种种的不同啊，希望分别是三界的心心所法，但心心所法有种种的差别，对不对？如心有八种，叫做八识，那八识里面以第六识为根本，我主要的根本就是说修行上的哦。那当然，你如果说是根本一，那就是阿赖耶。但是从修行上来讲的话，从分别上来讲，第六识是分别最强烈，也是最复杂的哦。第八。它就是一个仓库，第七它就是指阿赖耶为我，所以所有的复杂的思考分别，所有的，所以第六识的心所法相应是最多的，啊、哦，如果你们不了解，等一下下课哈、哦，如果你们有成为师论摘要，你们去看看啊、哦，里面有谈八识的心所法相应，里面是以第六识。相应的心心手法最多了，几乎所有的心心手法，几乎所有的心手法都第六识都相应的了、哦、好，来，所以呢，而心所更多，这心所的种种不同就称为什么差别相，所以心三界心心法就是希望分别。那因为呢，三界心心手法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就叫做什么样？希望分别的差别相，差别就是有许多的不同，就叫做差别啊。哦，心认识事物的总相，而心所认识别相、哦、就称为异门相。异门可理解为不同的对境，这样各位了解吗？哦、我刚才有说啊，比如说心整体上是往善的，是跟善法相应，但这善法里面有很多种啊，对不对、哦、那很多种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心所、哦、跟恶相应，恶里面有很多种啊，对不对？那就是什么？也是心所。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比如说第六识起嗔总相，了解吗？那嗔里面分好几种比较维系的嘛，比如说我的这个嗔是因为怎么样？愤怒，对不对？那嗔愤怒还是嗔的一种啊，这种愤怒就是一种心所嘛，这就是什么别相。这样各位大概了解的哈，那就是种别之分啦、啊、好，那大概了解心心所法的各种功能之后呢，以及它的整体到底在谈什么？记得应用心理学是用来做关照的，不是专做分析用的哈。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未来你们如果有机会上到《白法明门论》啊，哦，上到比如说《广无因论》啊，哦，这一些你上起来就比较能够抓住它的重点，而不会在维系的上面去问说：哎、欸，为什么这个地方摆那个地方摆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解释，那个地方那么这样解释？你就知道说，原来他都是祖师们根据什么经典以及他们内观的经验做的一些安排，哦，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哈、哦，来，我们再来看哈、哦，第五，升起相， 所以希望分别是依他起的妄分别，妄分别能分别的就是三界的心心所法，所以就是能取，就是三界的心心所法，所起就是心心所法的什么对象境，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是以什么色身香味触为境，所以眼耳鼻舌身就是能取的五事，色身香味触就是所取的什么相，就是所取的片剂。那意识呢，能取意是意识，所取就是法尘，这样了解。那么第七事呢，能取是第七事，所取是什么阿赖耶，这样了解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界心心所法以为怎么样虚妄分别的细节上。升起相，虚妄分别的升起，虚妄分别的升起，虚妄分别来，我们来看的升起升起相怎么升起。一者名缘事，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别推心所。白话解释这个偈颂。师父的书里面你们回去有时候翻一看，翻一下第一页一开始有科判，有没有看到科判会把每一章每一节它里面的偈颂会放在里面，所以你们去看一下那科判的状况然后呢比较知道他在哪里不要到最后见树不见林。师父每次讲什么都会告诉你这个在整体的位置在哪一个，这样了解才不会进去之后蒙煞煞不知道现在师父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讲什么升起相，你们如果看科判这个书，科判第五页有没有看到升起相，升起相的偈颂叫做一者名缘事，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别推心所，有没有看到那这些偈颂呢，我跟你讲，你光从它的字义上你是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或许有时候偶尔猜到，猜得到，偶尔猜得到，但大部分是猜不到的，因为偈颂很简要，而且你要知道这偈颂很不容易为什么，这些偈颂是从梵文翻过来的，对不对它不但要符合梵文怎么样偈颂的意思，而且呢还要不能对中文来讲不能太离谱，这样了解所以而且有时候还要稍微有一点押韵，稍微有一点不一定全部了，所以要翻译这个偈颂不容易要翻译这个偈颂不容易。来，我们来看一下一者名缘事，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别推心所。白话解释，三界心心所的升起，虚妄分别的升起嘛是依阿赖耶为缘，对不对叫做名缘事，依者名缘事是以阿赖耶为缘，诸能直受的转世升起，并伴随受用想分别想分别及能推动的思心所。这个白话解释大概你们已经可以猜到什么了，对不对里面阿赖耶为所之一，清因缘为根本的缘，根本一然后呢，能直受的什么转世升起，八世里面阿赖耶是根本世，其他的是什么转世，这样了解吗？阿赖耶跟七转世互为因缘。阿赖耶跟转世互为因缘所以呢七转世就叫做转现现起这是阿赖耶，对不对？阿赖耶怎么样种子现行成为什么七转世，所以阿赖耶是根本世，前面的七个是转世，因为阿赖耶是根本，一切事都从阿赖耶升起为什么叫做七转呢？由阿赖耶转现，就 去变现也可以，但是常常用转现。转现是表示一个动的动态的意思啊。阿赖耶转现为什么？七转四。所以当从变现跟转现来讲的话，阿赖耶是根本一，是因。七转四是什么？果，所以叫做因果。好，那七转四现行之后呢？啊，会熏习回去，成为阿赖耶的种子，对不对哈？所以从这个熏回去来讲，叫做什么？熏习哈，熏回去哈，从熏回去来讲的话，因果什么关系？哎，七转四变成因，阿赖耶变成果，所以叫做互为因果。这个叫做依他起的法理，对不对？依他起的法理就是这样子一个变现啊、哦，这样了解吗？哈、哦，好，这个叫做因跟果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了哈、哦，七转四是能分别的什么见嘛？对不对？尤其是前六识是三界的心心所法，对不对？七转四现起，四是能分别，那一定有什么？一定会有所分别嘛，所以我们简单的讲是七转四嘛，但是七转四一定有它的什么相嘛，一定有它的分别嘛，这样各位了解哈？那这个相呢，怎么回事？相从哪里来？相还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对不对哈？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见的话，不会有相，所以有变现成转世，一定同时无间的。会同时变现相出来，这样各位清楚了哈。好，那第七世以执阿赖耶，对不对哈？但事实上，第七世执阿赖耶的时候，不是直接圆阿赖耶，因为把阿赖耶变圆阿赖耶的时候，变成变现出一个我相，所以第七世执阿赖耶是执那个我相，这样了解吗？因为啊，我相就是虚妄分别而成的嘛，这样就是能取所取嘛，所以还是骗计啊。骗计所执啊，这样了解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的哈，好。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哈，细节。讲计哈，三界心心所法是虚妄分别，但是这些心心法是如何心心所法是如何升起的呢？你要记得哦，我们现在是在谈辩中辩论。辩中辩论是谁的为事？弥勒菩萨的为事哦，而且既然是弥勒菩萨为事，所以他是很初期的、早期的哦。所以既然是早期，他讲的是比较简要哦，就没有讲到像成唯识论那么的复杂哦。哦，所以师父才会说，其实教唯识的话，哈，教唯识的话，师父不是有讲过？学唯识不能从八识归集颂下手，我没有讲过，有啦哈，你们有听过师父讲吗？啊，哎，学唯识不能从八识归集颂下手，也不能从成唯识论下手，对不对哈？因为师父昨天说的说，成唯识论是印度唯识的终极极大权者，那所以呢，极大权一方面叫做完整，对不对哈？理论系统相对完整，但是同样理论系统什么复杂，成唯识论是很复杂的、哦、那么八识归集颂是玄奘大师做的哈、哦，它是浓缩成唯识论的精要，还能了解哈、哦。所以如果你成唯识论学得很不错，很多概主要的观念上都有了，再来学八识归集颂，那大驾轻就熟，就精要嘛。但是如果你对成唯识论没有概念，你来学八识归集颂。学的叫做似懂非懂，因为他把复杂的东西又精要了，那当然是困难嘛，对不对？这样了解哈？那你说，那师父学唯识要怎么下手？其实如果要次第而学的话，哈，应该是先了解《解深密经》的一些重要的点，哦，然后要读弥勒菩萨的这几部论，《变法法性论》跟《变中辩论》。这样了解哈？那你说师父以解释地论呢？以解释地论不一定全部谈唯识哦。这样了解哈？ 理解是六论，只是某一些地方会谈到唯识，那你可以去看他谈到唯识，谈到阿赖耶的地方，但是他很多部分不是在谈唯识。那师父是不是昨天是不是有讲？理解是地论，本地分是前五十卷，对不对？然后呢，色抉择分是51到80，三十卷。那你说，那是我理解是地论去读这51到80？问题是你读的51到80是谁的唯识？无着菩萨的唯识啦，就不能代表早期的，因为比较圆满了一点的，跟社论的思想是差不多的，啊、哦。所以呢，基本上当然你可以参考社大那个瑜伽师地论，但瑜伽师地论谈唯识的地方并没有非常非常多啊，他、哦、也不是专门在谈唯识的，所以基本上呢，先看看《解深密经》的某一些唯识的重点啊、哦，然后再来读弥勒菩萨的两部论，《变法法性论》，还有《变中边论》，就是现在在读的哈、哦。所以你会看他的很多理论其实是蛮精要的、精简，但是是蛮切要的。这样了解哈，所以说你看哦，他升起的缘谈得很简要啊，你看三界心心所法如何升起呢？第一个根本是即依阿赖耶为根本因缘，有没有看到七转是五六汉莫那升起，所以以它为根本因啊，或叫做亲因缘啦啊，根本因受者七转是叫受者，七转是有领受各自境界和执受的功能。莫那以阿赖耶为境，第六是以法尘，前五是以色等五境为所缘，所以论尊称称七种智为什么受者？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受者是指什么？七转世，因为他能受用他的境啊。所以我们看前面的有没有？一者名缘世，就是阿赖耶为根本一。第二什么名受者，所以阿赖耶跟七转世，有阿赖耶那就因缘具足，那就七转世现起啊、哦。这个受者就是七转世，好，再来看有没有七转世就是受者哈、哦。那再来看三心所，所以阿赖耶根本一，然后有什么样七转世现起，然后同时七转世升起一定会夹在的心所产生。这样了解吗？至于哪一个心所产生，那就要看境界跟状况。比如说起善法的时候，当然就是善心所相应，对不对？起不好心的时候，那就不善心所相应，或恶心所相应嘛。那么基本上我们来看，受用指受心所，有没有看到？分别想心所，推是推动，是思心所的作用，有没有看到？所以呢，他就叫讲三界心心所法的升起，啊、哦，就是希望分别的升起相，就是三界心心所法的升起，啊、哦，所以你看呢，前面的寄送，前面的寄送，一者怎么样？名缘是，是以阿赖耶为根本一，然后呢，受者七转世升起，但是以阿赖耶为一，七转世升起还有什么？受用，因为我们在讲虚妄分别啊，所以是讲三界心心所法的升起嘛，哈。受用是什么？受心所，分别想心所，然后呢，推心所就是思为主，就是其他所有的心所都放在思，除了受想以外，其他都是思心所啊，其他都是思，都放在思，就是行运。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师父的下面解说、哦、推动是推动，这、就是思心所的作用。行运行运、哦、一般分为心相应行和心不相应行，有没有看到？心相应行既然是心相应，那就是心所、啊哦、那心不相应那就是其他的，但我们现在是在讲心所，所以心行运里面有分心相应跟心不相应、哦、那细节上寂摄论里面其实都有提到，那现在我们在谈三界心心所法，就表示只谈行运里面的心相应，因为这才是心所、哦、那么心相应以思为体，思是心所的作用，是令心造作， 这个在大小乘的论里面都说心是令心，那个思心所是令心造作，也可以是说行动内心推动力，所以说为推心所，内心付诸于行动的推动力。安尼了解吧，也就是说这些心所呢其实是很强烈，很强烈，那么跟这些心所相应的时候呢，意念上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而且呢推动不只是牲口哦，意念的推动也是推动哦，这样了解吗？然后意念会有强烈的这种思考跟想法，接下来进一步就会变成什么？牲口的行动哦。那牲口的行动一定会先有意念，意念强烈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什么？牲口的行动。所以呢在俱舍论里面他说思有分为什么？思有分为什么？审力思、决定思、动发思或发动思，思有分为审力，有没有看到？审力思，审判的审，宝盖头，对，谢谢哈，现在年纪有点大哈，审力思，然后呢，决定思，然后动发思或发动也可以，动发啊，动发思。这三个思对哈，都是属于思心所啊，都是属于心心所。那审力思跟决定思是属于什么？意业，属于意业嘛哈，就是先审力后决定，对不对哈？然后呢，动发呢，牲口，对不对？所以其他的思行运里面的相应心所都是属于思里面的这一些，哦。那受心所跟想心所呢？受心所的作用为是情绪的感觉，受心所的作用为是情绪的感觉，那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哦，它是对于境的领纳感觉。想呢？想这里讲分别，对不对？但是这里分别是以取向。对不对？想与取向，取什么向？取认识到的向。然后呢，拿摄像摄影机一样啊，或照相机一样啊，摄这个向呢，然后进到内心里面，形成一个对这个东西的概念，这个叫做想。哦，所以想不是思考，想不是思考。哦，你不要把想，因为哦。这个东西就是比较麻烦，就是我们一般的想是不是说是思考，但是想它不是思考，对不对？你看这个中文字也很有意思哦，一个像一个心，心中的像，讲得很好，心中的像，所以叫做想是取像嘛，就是把外界什么样子它就射进来，然后在心中形成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缘，缘起什么像，缘起色，对不对？那缘起色相，缘起色相，色相可以分成什么色？显色跟形色。形色就是形状，显色就是颜色，对不对？所以呢，眼视的想就是专注于起相进来而已，对不对？取一个形状跟取一个什么颜色进来。那至于做维系的分别跟判断的是谁？第六意识，这样了解吗？那第六意识去分析判断它的时候，会夹带第六意识的心所，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这心所那加上去就复杂了啊！我喜欢这样的颜色，我不喜欢这样的颜色，这个颜色是哪里来的？是什么红的？什么就各式各样的这一种怎么样？心所就是第六意识慢慢附带下加进去的，哦，这样各位了解吗？这是大方向上是这样的谈的，所以呢，所以叫做推。但是如果到了推这个思心所的时候，那就怎么样？会有反应，会有各种反应啊。他的情绪不是苦受，不苦不乐受而已，他会产生怎么样推动的反应？那就有什么 行会吐出行动呢、啊？那先有意念上的，比如说喜欢，对不对哈？喜欢，那就有喜欢的各种心所。进一步喜欢推动于身口会干什么？去买。嘴巴会怎么样？讲。那如果买不到，嘴巴会怎么样？去骗，对不对哈？身体会怎么样？去拿，对不对哈？啊，如果善事呢，也一样啊。如果是善事的话，惭愧，惭愧，对不对？内心觉得惭愧，到意念上觉得惭愧，所以呢，处处于身口的时候，嘴巴会干什么？赞叹、忏悔，没错吧？做错事，我们嘴巴会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忏悔。身体会怎么样？恭敬、摄受乃至礼拜。哦，那这些呢，就是什么私心所的各种活动啊，这样可以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来，那个静息什么问题？
三苦，对不起，就是这里讲的行运，是不是我们在讲三苦中的行苦那个意思？
那个是在他们专门谈苦，这里讲的行运是五运里面的行运，五运里面的行运，这样了解吗？哈，对，那行这个字有很多，在很多地方用的会不一样，这样了解哈？师父曾经说过，大体上分析过，啊。在我在什么地方说过？佛法概论里面说过，啊，比如说无明原行的行，又叫做行嘛，对不对？但他那时候行是讲行业，不是重在动作，而是重在动作过后所产生的潜在力量，要业力。所以无明原行的行，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讲啊，它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业力，像。了解吗？哈，哎，那这里的行呢？这里的行是指什么样？进行式是照做，这样了解吗？哈，是只要照做的意思。那个诸行无常的行呢？诸行无常的行也是进行式，是指什么？是指一切东西、一切法是进行式，是不断的在。往前进，所以叫做进行式。所以叫做进行式，就是一切行为、一切动作，不管你的行为或我们的身心，一直在变化、因缘和合、消散、不断的当中的前进。所以他用进行式。所以诸行，从行的进行式来讲，它一定是无常的。这样了解吗？因为它是进行式，不断的在前进变化当中嘛，所以一刻都没有停下来，所以它诸行毕竟是无常的。这个师父在《佛法概论》还是很多地方有把它三个几个讲行的会列出来，哦，其中最多的一般就是无明原行的行嘛，还有行运的行嘛，还有诸行无常的行嘛，这三个的意思不大一样，哦，这样了解吗？来，什么问题？
请教师父，那行舍的行跟这个私心所有没有关系？
行舍的行哈，它是舍，它是行运里面的舍心所，这样了解吗？哈，所以叫行舍。舍哈有两个地方，心所里面有两个地方都叫做舍，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叫舍？受舍就是不苦不乐受嘛，但是这是受运的舍，这样了解吗？哈，啊，行舍呢是行运里面的舍，舍心所，所以两个心所是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吗？哈，一个是指不可不，一个是受运里面的不苦不乐受，叫做舍受，但是这是受运哦，安内了解哈，啊，行舍呢是属于行运里面的，安内了解吗？有没有了解？举个例哈，比如说我们打坐，哦，或是师父以前说过我们用功，对不对哈？打坐用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哈，对不对哈？心开始集中了，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你就不能太过用心，按理来讲哈，然后让它自然任运的集中在那个地方，你时候就不要再去乱调整它了。这个时候叫做行运的舍，按理了解吧哈。那我用一个更接地气的哈，我们做任何的运动，或比如说滑溜冰、溜骑脚踏车，对不对哈？我用骑脚踏车，都开始起的时阵。怎么样？要用力嘛？但是你用力呢？左脚用力往龙那个脚踏车的龙头用往右边拐，右脚用力往左边拐，对不对哈？你是不是一直很用心的要调整脚踏车的水的那个龙头？没错吧？所以这时候你要用心啊！等到它中正平稳了之后。你要不要左手右手就不需要再用力嘛，只要平等的让它放着啊，脚慢慢踩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叫做什么平等的舍，啊，你了解吗？就不用太多用力再去调整它了啊，打坐其实都一样，这样我们各位了解，这个叫做什么行运啊，因为它是推动造作啊，对不对？推动造作的舍就是说永心到差不多了，它已经平稳的就是放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大概知道哈，那个是就另外的，我们要再谈任运，这个有很多地方的任运，按你了解嘛哈，这个比较复杂，我们以后慢慢再谈。但是你说任运这个概念是对的，任运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任运用在很多地方的时候会有它不同的意思，比如说。第八地，哦，第八地叫做无功用行。这时候第八地的无功用行是空假的平等的无功用。那你只要知道这样，那个听师父讲，陈我知道那时候有讲，哦，那这个也是叫无功用啊，啊，你了解哈，哦？那么到了第九地也叫无功用，但第九的无功用跟第八地的无功用不一样。第八地的无功用是指空假的任运平等。第九地是指弘法的无功用任运弘法，不用再很用心的去推，这样了解哈。那打坐也会到达任运啊，就是你已经在定中了，然后你就不要去再去强迫它，然后让它任运的这样子，这也是一种任运，这样了解哈。所以同样讲任运是舍是任运没错，让它不要再，但是这个任运有。你不用心，它自然而然会一直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要看你讲的任运在哪里讲。那以后有碰到，或是师父在很多地方讲，你慢慢再去听，这样了解哈。所以我讲刚才讲的任运，就有好几个地方任运的，讲任运，安妮可以吗？哦，好。所以这里的蛇有没有看到两个蛇？这里是指什么蛇？行运，这是指行。你刚刚讲的行蛇是指行运的蛇哦。那兽里面的蛇叫做兽蛇，是不苦不乐哦。安妮了解哈，好来，所以说哈，你看哦，除了受想以外呢，内心的其他心理反应呢，如作意各种种心所，都是由思所推动，因此说思是行运。所以在各种心所里面，除了受想以外，受想是心所，而且是主要的，哦，因为没有受想的接，你看哦，如果没有想的去取向，没有受的去感觉，你其他的怎么样都不会再升起了，所以受想是最根本而最重要的，哦，所以灭尽定又叫什么定？灭受想定。因为把灭受想停止了之后呢，没有心所事就怎么样也暂时停止，这样了解。所以说在很多唯识或是俱舍论里面，受想都是根本的，对不对哈？都是片行或叫做大地法，你只要有心，一定会有受想的心所，啊，好，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了哈。再来，杂染相，哦，杂染相，十点了，是不是？好，我们先休息15分钟哈。